听得见的是声，听不见的是音。宇宙没有秘密，所有答案都在共振里。好，那我们现在10点整了哈，也非常谢谢大家准时进来，那我们就准时开始了哈。那今天可能时间上我会做点调整，我待会大家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大家好，我是杰克哈，那个让我们一起打开另一个更深层的耳朵。一起提升听的能力，声音可以疗愈身心，声音也可以让我们5个感官重新连接启动，声音也可以启发我们潜藏的灵感，声音更可以帮助我们跨越高层的维度，让我们一起探索声音的力量。大家平安，台湾平安，全球平安。那非常感谢 Clubhouse 让我们在线上可以一起继续分享哈，也欢迎今天第一次来的所有的新朋友啊，还有一些老朋友们，非常欢迎你们。那台湾现在确定要降级了哈，所以也非常开心，应该是明天吧，是吧？我有时候后天我忘了，就是反正应该下礼拜开始就好像有一些降级的计划哈。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护自己了哈。那因为台湾现在意识都比较高涨，所以大家对于保护自己其实都挺有概念的，所以也台湾也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控制下来，我也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哈，也是表示大家共同的努力。今天讲的是礼拜天的课程，就是有关于情绪转化的部分。那今天讲的是情绪转化的第6堂课了哈。那下礼拜天讲情绪转化最后一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意识重启了哈。那意识重启也会讲7堂课，所以最主要是整个概念上大家来知道，所以从音声疗愈的21讲，从身体的进化、情绪转化跟意识的重启，从大家从这个概念上可以比较了解。虽然说大家只有从声音的角度去了解，我的声音的角度去了解。了解说大家对于刚讲那个3个主题的理解哈，那有时候你看不到我的表情哈，也看不到我的示范，不过尽可能的吧，我觉得大家也都很聪明哈。那有些时候我也尽量在 YouTube 里面，或是说在 Facebook 里面，在文字上里面，或者在视频上面给大家多点参考哈，那大家可以很快速的去了解我能讲什么哈。好，不再就先不提了，我们讲一下今天的课程吧哈。上次我们讲到这个总共我们情绪波动啊，整个情绪转化里面，上次讲休止与重组啊，今天讲情绪天线的开展啊，命数与平宽啊。其实在情绪转化里面，我全世界没有人这样教的啊，大部分讲情绪转化，大部分都在讲说情绪怎么样管理啊，那没有人教你要怎么样情绪的自愈啊，怎么样让自己好很重要。上次也讲过，你们已经有很多朋友给我很正面的回馈，他们觉得这8个字真的对他帮助很大。各位朋友们，你只要去练习，你就觉得这个帮助很大。你不要再停留在只是知识累积啊，就是你听我的课就啊，这杰克讲得很好，我很感受，也很感动啊，这个金身语录讲得很好啊，对不对？很好，没有用，你要拿去用啊，各位，你有没有用？不是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用，你要拿去用才有用啊。所以他们有很多朋友，我非常谢谢，不管说你们有没有来花钱上我的实体课程，就是实体的线下。这个线上课程都没有关系啊！我今天来这个 Clubhouse 讲课讲免费的，就目的是什么？就是很简单，就是来推广音声疗愈。当然有些人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听都没关系，但是我最建议的是你听完以后回去，好歹你也发个2声吧，发一下，你感受一下嘛，你的声音你该感受是什么，对不对？真的，你的身体给你感受是 Beyond your understanding, Beyond your brain, Beyond your mind。为什么你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我发2声，我真的情绪比较稳定？为什么发几声以后我脑袋比较清明，对不对？为什么发完几声我真的比较好睡？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对不对？你自己开始研究，它会启开你一个对于生命的探索，对不对？如果你不做啊，杰克老师讲的蛮好的，你知道吧？还有点道理啦，你知道吧？什么道理？大概就是这样，对不对？哦，我懂，对，你懂，你懂个屁！我跟你讲，是懂个屁。不好意思啊，我不是在骂各位啊，我真的是这样啊。你自己好歹发几声吧，对，或是我的音乐，你听听看我的角度跟观察跟想法。为什么刚那首是 John Bayer 的歌，对不对？John Bayer 很老了，现在都要当阿嬷了哈。为什么我说当年他唱的这首歌那种能量还是具足？因为什么？那个时空的东西不是能量没有关系，你知道吗？他当时 record 下来那个东西能量就在那里啊，只是你知不知道把那个东西拿来给你自己用？包括我今天讲的这个，我只要我讲过这个曲子有能量的时候，你再听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的导引、我的意识、我的什么。 就是已经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开始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共振的品质就是真的不一样。这人类就是非常奇妙，就是我们的量子的不是纠缠，就是量子的共振，你知道吧？就是在意识层次来讲，以后跟各位讲意识。所以为什么我想说，当你大小号放的时候，刚讲的顺势音声共振法，它就是会有效果，你知道吧？你只要相信那个安慰剂效应。你知道吧，那个暗示就在里面了，你知道吧，那个暗示在里面的时候，加上你自己对于声音的理解的时候，对于震动理解的时候，对于震荡理解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神奇的效果是根本跟科学一点关系没有。不是啦，因为科学根本就跟不上，应该这样讲、哦、科学还在探索这件事情、哦、所以各位觉察不是对错祝福，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门，非常重要的方法，让你一个人张开眼睛的时候，面对世界所有冲击的时候，你内在的 OS 都可以透过这个东西，暂时把所有的你认为是非，人类间认为是非对错的事情先隔离在外，不思对错，你知道是吧？没有时间祝福没关系，先不思对错，你这样才有可能跳人类的维度啊，不然你永远在人类的维度里面漂流，永远讲永远真的一点不夸张，各位你们已经不知道漂流多少几生几世了哈、啊，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哪是三生三世啊？不知道几万世了，你知道吧？你还在那里漂流，我这不知道，那也没办法，这是你的选，那你就是选择嘛。当然，这个宇宙里面最重要就是你的自由意识，你的自由意识是绝对要尊重啊。你决定要这样，那就只好这样啊。那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改变这件事情啊。好。等一下啊，我还是要把那个头像要换回来哈。这个头像就是各位自己查了，2018年7月26号的英国麦田圈，它你可以找到更大更完整的哈，你去 Google 自己去查就好。2018年7月26号的英国麦田圈哈，就是这个图形。然后回过头来，我把它换成什么呢？换成我们，哎，我操，我妈不会换了，我忘了怎么换，换成我 LINE 的官方账号啊 ，LINE 的官方，这是现在 LINE 的官方账号，这个是我的 QR code 哈。如果各位第一次进来的朋友啊，现在1200个人在里面，是我一对一的哈、啊，只有你对小编跟我哈、啊，不是一个大群组啊。那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或者对，刚刚我讲的，你在中部地区有什么适合的地点啊？麻烦你哈、啊，可以透过这个 LINE 的官方账号跟我讲一下。如果我时间安排得宜的话，我一个月会下去个一两次去找适合的地点去看一看哈、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忙，让我能够找到一个在台湾有一个demo 赛，可以让大家体会一下。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我们在某个礼拜六的早上或礼拜天的早上，对不对？我泡两壶茶给大家喝，然后我跟大家放四五首音乐，然后让他听一听我对于这四五首音乐的听法。各位，我的听法包括那个真正的那个声音的医疗等级、疗愈等级的声音，透过音响出来的哈。我线下课程的同学大家都听过了哈，那个是小的系统。如果有大的系统的话，再听的话，天哪，你才知道说为什么声音可以成为一个美学，你知道吧？如果真的美术馆给我一个5000平的空间，或1000平的空间，或者是100平的空间，我都可以做出一个真正的声音的美学给大家听，你知道？你才感觉到说声音美学不是只有视觉的哈，你会感受到。天哪，那个声音你一辈子都没有听过的声音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中午吃一个比较健康营养的一些东西，然后下午我们再一些活动啊，我觉得那一天能量充满，我觉得非常好。但是也要空间啊，那也要机缘的配合，还有跟大家的这个帮忙啊。所以我在线上公开啊，跟大家寻求协助啊。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还不错的地点，不管是政府的，或者文创中心的，或者是你好朋友的啊。我要长期租的哈，希望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帮助我们台湾的线下的朋友们哈，可以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好，那我生活美学脸书跟那个 YouTube 哈，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话，我相信可以帮助你对声音所有理解啊。那一样，如果你觉得喜欢，记得点赞啊，分享哈，因为这跟我们小编的业绩有关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讲这个今天讲的天线的重启哈。这个东西呢，是我很重要观有本书呢叫做《人体内政观察笔记》啊，《脏腑观察篇》啊，它有一个这本书啊，这本书呢，那个总编辑呢也是我自己现在这本书的编辑总编辑哈、啊，我们认识他很多年了啊，那他以前是在相识文化当总编辑啊，那现在是帮我出这本书，我现在的《声音的力量》这本书，叫《地平线文化》啊，他也是总编辑哈、啊，当年是这样。这本书现在有本书在我手上哈，是有一个大陆人哈，他在大陆写了一本书啊，那本书现在在我手上哈，就是简体版的哈，它叫做《内政观察笔记》啊，那旁边有个副标叫做《征途本 中医解剖学纲目啊，那上面写无名氏啊，就是一样。在华人版的部分呢，就是在繁体版的部分呢，上面也写长安无名氏哈、啊。各位从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哈、啊，就我也知道这本书他送给我之后呢，他上面签名哈、啊，我跟各位可以这样讲哈、啊，上面写2010年10月6号，他亲笔签名给我哈、啊，在长安就是西安了、啊、哈。哦、啊，那我在西安里面就见到这个人啊，所有在道家里面如果看过这本书的人都非常讶异，说杰克你竟然看过长安无名氏，哎，对，我就看过，而且跟他本人见过面。他这本书还没有出的时候呢，我跟他在一起也将近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哈。这个朋友呢姓田啊，我可以只能更挂他这样而已了哈。其他我就不讲了哈，因为他叫无名氏嘛，我们他就是不希望人家知道他是谁。他姓田啊。那我跟他在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呢，这本书非常有意思。这本书是下载资讯。就是他师父是道家的啊，那他练到一个他练习的最主要他是被病所影响，因为他生了一个人家都治不好的病就对了，就中医跟西医都治不好，那后来就开始研究这个道医吧还是怎么样啊，这那我就不是道医，我就不太懂了哈、啊、那他就跟他师父开始学，不管是静坐啊或者练气啊怎么样、有一天突然之间就有资讯下来了、啊、下来的时候多到他没有办法承受啊，怎么办呢？他觉得这些东西很资贵，资料很宝贵，然后就请了一个工读生哈、啊、大陆请工读生很便宜了哈、啊、就在他在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就赶快又叫那个工读生赶快写笔记哈、啊，把它记录下来。那他就是观察自己身体的状态呢，把每一个地方呢跟宇宙之间的关系呢做一些互动连接。在那个你看嘛，他写这本他在笔上签名的时候，这本书是写2010年10月6号，今年是已经11年前的事情了啊，刚好11年前。10年前我去西安的时候呢，11年前2010年是11年前 ,2021 年，对 ,11 年前。10年前。那时候我去西安的时候呢，就是跟他见面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天线已经差不多关得差不多了啊、哦。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不会跟我讲他关得差不多了，但是我的感觉他关得差不多了啊、哦，所以他那时候天线已经关掉了。那他在开天线那段时间里面呢，他把整个这个星宿哈、哦，就是道家里面讲、好几个星宿，只跟身体之间的关系啊、哦。我举例某一页，这是他大陆那本书啊，不是台湾这本书啊，比如说。他讲说胃哈、啊，胃呢跟哪个星宿有关呢？叫做跟卯宿之间的相关啊。他说卯宿主星有一个双层的气旋哈、啊，那怎么样去跟胃的这个，就说比如说在凌晨一点的时候呢，卯宿会直接照到肝脏哈、啊，给肝脏传什么相？什么传阴阳气跟真气？啊，他写很多了哈。那有些地方肝的部分呢，可能跟木星相关，等于说在银河系里面的星座跟银河系以外的星系跟我们现在身体都有相关哈。那你要知道，这个胃这个卯宿，那个天哪、啊，那个我们的胃跟卯宿星有距离有多远？我不知道卯宿星有多远哈，就是。我从他的谈话过程里面哈，我为什么后来我才会慢慢建立，我说为什么我们是个小宇宙哈，就是你要知道，我们人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个 boundary 有个界限，就是我们自己认为在我们的眼睛看到我现在身体的界限，比如说我的皮肤啊，跟这个世界有个界限嘛，对不对？我因为我靠皮肤来画个界限啊，那如果这个皮肤以内的是我的。内在的小宇宙啊，就是我的心肝脾肺肾啊，我的血液啊，我的肾脏，我的细胞，我的神经啊，这是我内在。另外，从我的皮肤之外，到我们一般讲外，就是你眼睛所及啊。其实外到无限大，外到这个地球，外到这个地球之外，到太阳系，外到这个地球太阳系之外，到银河系，在银河系之外，就是整个宇宙。其实这两个，就是。你的皮肤之外跟皮肤之内，这两个是相互对应的啊。我们人类可能永远一辈子都不会办法想象这件事情，但是这个长安无名氏告他从这本书里面给我一个观念，给我一个方向，在11年前，从此之后我对于身体的感觉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因为他给我这个导引，给我这个引导，就是说我、原来内宇宙跟外宇宙是相互呼应的。原来是一个几万光年的一个星系，会对我们身体里面某一个器官竟然可以相呼应，甚至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它这个天际的一个几万光年之外，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在修复我们内在， 的一些脏腑啊，所以外面的你看到所有的星星，你看到所有的星星都跟你自己的身体某一个细胞、某一个神经元都是相呼应的，只是我们人类认为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我们人类不相信这件事，因为我们没有感知，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睡觉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睡觉安静那个八个小时，我们醒来的时候竟然会又是一条活龙。又是一条活生生能量，到底那八个小时发生什么事情？人类我们从来都不知道那八个小时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能在打呼磨牙睡觉，对不对？安静了八个小时，为什么完那八个小时以后，哎，你就休息睡觉？为什么那八个小时之后你的能量会恢复，会 recharge？ 什么东西 recharge you？ 我们从来没问啊、哦，因为其实科学也不是很了解，对不对？而且你在那个梦境的时候，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到底去了哪里？啊、哦，你的肉体停留在那里啊、哦，肉体，我再讲一遍啊、哦，你的肉体停留在那里，给宇宙修复，宇宙在修复你的肉体，你知道吧？但是你的意识离开了肉体，你去了去哪里啊、哦？有人讲说、啊、你去做梦啊，梦那梦在哪里呢？啊、哦，也没人问为什么，因为很难研究嘛。啊、哦，那是这个今天不是我们讲的主题哈、哦，就是他讲的这个天线观，就从人体内政这个观察笔记，我十几年前遇到这个长安无名氏的时候呢，我跟他有一些很深入的对话啊，对我来讲也是，他也带我们去啊这个鸠罗摩什翻译经典那个地方吧哈、啊，那个叫什么寺我忘记了哈、啊，还有那个去终南山哈、啊，那终南山也真的为什么里面有那么多人在修行啊，也是真的啊，那个真的灵气非常高的一个山，跟台湾的山完全不一样啊，台湾山跟内地的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好，人类有三个天线，第一个天线呢是表层天线啊，跟经络相关啊。第二个天线呢是气脉天线啊，跟心理相关。第三个天线是意识天线啊，跟你的意识相关啊。那你可以表层，你可以简单这样讲，表层天线是跟我们的经络相关。其实经络这是一个很粗浅的讲法啊，因为没办法讲下去。其实经络还有分先天经络跟后天经络。那我们先讲我们身体的经络来讲，我们所谓我们中医里面所能够针灸里面插的那个穴道，其实那个是表层天线啊、哦，表层呢，这表层已经到刺到身体里还在表层哈、哦，那是因为你还有一个层是你看不到的，就是说你的气脉天线是你眼睛看不到的啊、哦，眼睛看不到，那你怎么知道啊、哦？各位你不要管我怎么知道，就是说你先大概有这概念啊、哦，还有一个意识天线，我们人类还是因为是在活在三维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人类就是用我们眼睛所看到的部分来决定这个事情的面向。就好像我常常跟各位讲，你所看到的太阳系根本就不是你所看到的太阳系，那是我们人类看到太阳系长这个样子啊、哦，你知道吗？我们人类在我们人类的维度里面所看到的世界，所以你看到木星长那样，水星长那样，冥王星长那样，可是你要知道另外一个维度的人，另外一个维度的生物好了，他看水星、木星、土星看得跟你完全不一样。但是那个太阳系长这样，是因为我们人类看到，所以我们人类长这样。好，所以表层天线就是经络的部分，那气脉天线之上，基本上就跟人类的这个眼睛，因为你看不到心理啊。各位，我们人类看你。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人生气的样子，那个气脉的震动，其实我们人都看不到，所以我们很难用眼睛看到别人的心理状态，就是这样意思啊。因为心理状态是一种流动啊，就是人类没有办法去揣摩跟这个去度量。但是呢，《黄帝内经》已经跟你讲得非常清楚了，你的心理状态。事实上才真正跟你的生理状态最主要的关联。你的生理状态就是你的经络状态，事实上只是你的情绪状态的一个显象而已。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你的经络状态只是你情绪状态的显象而已。所以为什么黄帝内经讲说心肝脾肺肾宫伤绝子与跟怒喜思忧恐，对不对？他讲怒喜思忧恐，就是你情绪的部分怎么影响到最后你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然后你再用经络的表层天线去处理你的问题。可事实上，最重要源头是来自于这个怒喜思忧恐在心理的部分，对不对？其实后面还有更高层，其实在意识部分就能那更难说得清楚。那我们今天就先不提了哈。所以说，在这个气脉这个表层天线进化的部分，其实都是我身体进化课程，你靠锻炼就可以来做了。那在转化的部分呢，是靠觉察；意识的部分是靠以后再讲了哈，就是在意识重启，我们再讲是靠融入。那气脉天线的接收啊，是靠共振，你知道意思吧？就是我们那个，我们今天讲情绪转化嘛哈，情绪转化，你的气脉天线，你记得啊， 你的气脉天线，你有个气脉天线在哦，是影响你的情绪哦，是影响你的情绪哦。但你的气脉天线人家接收呢，要靠共振，共振的关键是靠频宽，你知道吧？频宽就是你这个频宽啊，而且你的频宽，你只要而且频宽的宽窄是由你认知开展的程度或者你转化的程度来决定，你的认知转化的越快，你的情绪会越流畅，你知道就越不容易被卡住。好，所以你的认知非常重要。所以我往回来讲，这个音声语录就是这样。你那个自由认知，对不对？你唯一的抉择就是你那个认知，你就觉得你的认知如果频宽越宽，转化速度越快，事实上你情绪流动就越快，你就不会卡在那个地方，不会像抑郁症里面，抑郁症为什么会抑郁症？他情绪的流动被卡住了，一滩死水，他自己绕不出去，你知道吧？所以外面天气再好，他跟他的心情跟地狱一样，真的。你看那个年轻人，很多的抑郁症就是怎么样？他的情绪流动被卡住了。他流不出去，就好像身体的进化最重要的关键。我教那么多的功法要干嘛？你要把那个循环要带动起来，你才有办法让身体的阳气可以带动起来，带动你就比较不会怕鬼，你也比较能够抵抗这个疾病，你也比较有生气活，比较有阳气，对不对？因为你身为人嘛，你是阳间的人嘛，你是阳气，对不对？你要流转起来，情绪转化也是这样啊。情绪转化，你要修炼，不是要修炼一个死木一样，一个枯木一样，你知道是吧？很多人在练那个情绪的管理，练到什么？练到说，我现在要温良恭俭让，你知道吧？或者练成什么？就是我要怎么讲？就是什么脾气都没有啊？我觉得那个也不简单练了哈、啊。说真的，你要练到那样也不简单了。可是我个人觉得是要让这个情绪可以活动的流起来。然后你也带着一个觉察看你的情绪，你知道吧？这样的话你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算你发脾气也没有关系，你知道吧？你不会被卡住，而不是说你要靠压制的方法或靠所谓情绪管理的方法把它管制住，不是的。真正情绪也要叫它流动起来，你知道吧？情绪也要流动，情绪不能被卡住，对不对？那你当透过一个觉察，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所以上次我在音声里跟大家讲，一个真正自在的人是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是你随时随地都觉察你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所以你的觉察力只要能超越你的情绪，基本上你情绪再怎么样都没有什么关系啊。这点我都觉得说这个是需要练习的，这才是真正能够解决情绪上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让情绪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你，不是成为一个槁木的你，不是成为一个哎呀，这个有时候讲，有时候讲，但是这个需要有方法，要练习，就是我教的这些练习的方法，可以真正可以帮助你情绪转化，靠什么？你的认知打开来，你知道吧？把你的认知敞开来。好，回过头来，为什么讲这个跟命数有关呢？哈，这点非常重要哈。我剩下15分钟，我尽量讲清楚一点哈。人类天线重启呢，就是情绪的重启。我讲情绪哦，天线哦，有九个机会点。什么时候开始呢？第一个机会点九岁，好。接下来你就九岁乘以一直往后面加啊，九岁，因为这个九啊，是人类很有趣，为什么河图洛书是用九宫格来看啊？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啊，九啊。一般来讲哈、啊，小孩子都有特异体质，一般来讲哈、啊，大概在九岁以前都陆续都关掉啊，所以为什么有些小孩子对啊，五岁六岁啊，阿嬷都是走掉死掉啊，生病死啦、啊，对不对？那全家都在哭啊，对不对？然后看见阿嬷已经躺在棺材里面了、啊，对不对？他都没感觉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每天回来都看到阿嬷在门口啊，对不对？他觉得阿嬷根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啊，对不对？他有没有错？没有错啊，他真的看到阿嬷在啊，因为他看到了跟一般人看到不一样、啊，因为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看不到阿嬷的灵魂在哪里，对不对？他看到阿嬷的灵魂在哪里，所以他觉得，所以而且很多小孩子九岁一之前，他的那个灵盖天灵盖骨都没有关了、啊，对不对？他都开的。我们九岁以后都自动会关掉啊、哦，所以九岁之前呢，基本上很多小孩都有啊、你看为什么他骂骂号啊，或者是会为什么好像要常常被抓去收金啊，对不对哈、哦？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天线是开的，他能够常常感受到或看到或感觉到。我们成人感觉不到、看不到、听不到的东西就是那、为什么九岁要关掉？关掉是个完美的设计。如果我们不关掉的话，其实有时候为什么后来他都拜托他的师父把他关掉为什么？因为这样很困扰，你知道是吧？其实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做转化的，不是要来一直拥有那个特异功能的。 哥，你要知道吗？有些人他到甚至长大以后呢，慢慢的发觉，他想起他以前辈子的特异功能的时候，他把它捡回来了。你知道什么？其实他本来是要关掉了，就他把它捡回来了，然后用那个东西来祭祀，你知道是吧？来帮助别人啊、哦，那他以为他这辈子就是来帮助别人，其实我认为是搞错了啊、哦，你知道吧？关掉是好事，你知道吧？九岁以后就关掉了。啊、哦，为什么要关？这设计就是这样，你来当人类就是要设计先关掉了，干嘛呢？而且你会越关越多，就是你要关掉那个天线会越关越多。九岁呢，你先把你这个眼睛的、听觉的、感觉的那个东那些功能都关掉，所以九岁以后一般来讲，所以你看李世成的校长，他在找那些手指四四的学的小孩子，基本上都在十岁以前啊、哦。偶尔像那个日本那个女生，她比较特别，到现在可能还有一些能力了哈、哦。那就比较不一样啊、哦。其实大部分为什么越长大就越有困难，就是因为他都会自然会都会关掉。其实本来就是应该要关掉。然后关掉之后呢，十八岁之后，十八九不加九加九，九加九不十八吗？对不对？十八岁的时候到一个观察点了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女生的这个荷尔蒙发展到一个极致了哈、啊，就是我们的第二的性征都会出来，男生也是一样啊，阴茎啊，这个精虫啊，有没有哈、啊？女性的这个乳房啊，或者是说这个分泌啊，都跟以前不一样，所以你长相也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呢，在十八九岁的时候，那时候呢就开始进入这个那个之前啊就开始进入，但十八是一个关键点，就是你。大部分男生跟女生对于爱情的观点就成型了，你知道是吧？所以认为说，哎，爱情他们会接受到电影啊，或者小说啊，或者是从才啊，或者这个世界的主流，认为说什么是爱情？那你认为这个爱情的认知就又被你卡住了，你知道是吧？你对男女之间的关系的认知，就是说 I love you forever, I love you, I love you 这个字，他认为说我爱你，可是上根本不晓得爱是什么，那大部分人的爱都是一种占有。是一种掌控，是一种索取，你知道是吧？啊，大部分人，尤其是十八岁的小孩子，你觉得他觉得爱懂什么？就爱着你就是我的嘛，你中有我，我你中有你，对不对？我们要嘛就再生宁为同林鸟，什么再死成为什么连理枝，我不会念了。就是说，他们对于这种爱的那种完美圣洁跟那种想象，就是吧，就是非常坚定。事实上呢，又把他天性再关掉，你知道吧？他对于爱情的执着，又把他一个天性再关掉。各位，你知道吧？九岁是把他生理的天线关掉了，十八岁的时候因为爱情的执着又把他关掉了。等到他开始成家，开始找一个人，真的就把他定下来了。他要认为是一个 family 的概念啊，你知道吧？我认为一个家庭，我身为一个父亲，身为一个母亲，或身为一个先生，或身为一个太太，我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你知道吧？所以到三十六岁，十八加九是36，到三十六岁的时候又一个家庭观念又把他绑住了，你知道吧？而且你一旦有家庭的责任之后，你的事情又更多，你要房贷啦，你有车贷啦，你有这个责任啊，你有岳母啊岳父啊，你有这个开始假设你有小孩了，对不对？一个两个，对吧？你慢慢进来这个家庭开始形成的时候，你天线再关一个，你知道对吧？因为压力太大，对吧？你有责任太重，而且你那个角色，你知道吧？你所负担的这种责任跟义务非常多，所以到36岁的时候又跟你关掉一层。所以你九岁关一次，十八岁关爱情，36岁被家庭锁住，你知道吧？你的天性越关越多，所以你的情绪越来越不好，你知道吧？为什么情绪就越来越闷？你知道吧？就是大部分啊，九岁关了以后，你跟这个你可以说跟宇宙断了线嘛哈。十八岁以后呢，你因为爱情跟对爱情的想法，对不对？啊、哦，不管你是同性恋或是异性恋都不重要，对，你的想法，你对爱情的占有跟执着，对，又把你的天性再关一个。到36岁，你一旦成家，又把你关了一层。OK， 好，这关了一层干嘛呢？这是一个 perfect design。关的目的是要打开，你知道为什么？关的目的是要打开，他要叫你这关的这目的就是让你打开，打开靠什么？打开是靠冲击啊，所以基本上36加9是干嘛？45，你知道吧？在45岁以前啊、哦，干嘛？就给你冲击。啊，老公开始劈腿，你知道是吧？或小孩开始生病，自己得癌症，事业发展不顺，你知道是吧？就45岁以前就开始准备要接受冲击了啊，就很多种冲击来，就是从36岁到45岁之间都在接受不同程度的冲击啊，就是所以很多人那时候就开始对于婚姻很累。你看到没有？你看到这个大概36岁到45岁之间，你走在路上的夫妻啊，十对看不到一对手牵手的，你知道是吧？为什么？不是他们不手牵手，你知道吧？啊，可搞不好都没有什么性行为了，你知道吧？因为火花也没了。为什么？因为生命中的事情实在太忙太累了，对不对？他又要 忙他职业上的事情，他又要忙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开销，他又要忙一些责任，对不对？那你看台湾的房子又这么贵，对不对？你不买房子那就算，你买房子靠腰那还得了，对不对？那你的责任又扛在身上，你晚上会有兴趣上你老婆吗？对不对？不容易嘛，对不对？女孩子也是一样，就是一样，那慢慢就是生活的变成一个责任跟义务嘛，对不对？那责任跟义务就算了，他觉得说反正我尽一个责任，可是老天这时候就是反而是来提醒你了，就带礼物给你了，就给你冲击，就开始反向啊，把你打开这个东西，你所认知的东西要开始打开，靠什么？因为你一直认知这样下去，你永远被卡在里面，看嘛，靠这种，你得癌症，事业失败，然后呢，这个你家庭破裂，亲子关系，靠什么？每一样都是在冲击你，希望干嘛？你要天线要开始重启，你知道吧？重新开一个天线，你要比以前开的比以前更宽、更广、更高。前面九岁先关一层，哎，十八岁再关一层，三十岁再关一层，把你以前历劫累世所有东西都关掉。干嘛关掉？就是让你再上去。我再讲一遍啊，从九岁把你过去所有历劫累世所有东西那些特殊能力通通把你关掉，对？十八岁又靠爱情又把你关掉一次，三十岁关一下，他目的是让你希望你在这辈子的时间里面，把你过去所有累积出来的这些能力全部怎样再超越，你知道吧？那你因为你不信嘛，他设计好一些东西让你可以来做这些东西干嘛？冲击，让你得癌症，让你得一个病，你知道吧？你原来认为人生的轨道就是你要成大功立大业，做一个有用的人，他妈的怎么会这样了？怎么我为什么我会得癌症呢？对不对？我这么年轻哎，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哎，你要得忧郁症，我没什么，我家里都很好啊，没什么病啊，为什么我会得忧郁症？为什么我每天都不开心？对不对？或者你突然之间你小孩离开这个世界，伤心欲绝，白发人送黑发人，不是白发人，黑发人送黑发人，对不对？你很小孩刚出生没多久，甚至三岁五岁就走离开这个世界，你妈的天啊，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对不对？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怎么回事，对不对？那个人生的冲击在干嘛？它是一个大礼物，你知道吧？在你四十岁左右来冲击你，告诉你，你人生醒醒吧，换个方向，你知道吧？换个想法，对不对？很多人那个人生冲击在四十五岁左右的时候呢，就会开始什么进入宗教，你知道，就是因为他很多事情他想不懂。你知道吧？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对吧？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很多科学没有办法解释，很多现实上的生活没有办法解释。或许 Jesus Christ 可以给我个答案，或许 Buddha 可以给我答案，或者玄天老母可以给我答案，或者什么谁谁谁给我答案，对吧？就慢慢开始有些宗教的依归，在四十五岁左右啊，差不多就开始陆续进入。为什么？因为冲击太多了，已经承受不了，需要什么？上帝给我一些指引。45岁加9，54岁，54岁是一个 corner 啊。假设我这个牌，因为你现在看不到我的 PowerPoint 哈，我在线下演讲是这样，我是排成一个九宫格哈，九宫格最中间哈，那个我们讲九宫格中间是五，我不知道各位排哈，中间是五啊那个五就是54岁哈，最中间54岁就是一个转化的 point。啊，54岁啊，很重要哦。54岁啊，转化为什么？就你看到接受冲击的时候，你有没有机会？如果比如说你今天来上我的课也是个转化的机会啊。因为你以前接受冲击，今天听杰克老师讲了一些东西，对不对？你或许好像有点懂，好像也听不懂，但是没关系。你或许你在外面上到什么课，或是说你在打坐啊、灵修啊、看圣经啊、读经班啊，或是你有任何的神圣体验的经验啊，或是你上什么奇迹课程啊、上什么光与爱啊、上什么什么啊，你突然之间好像知道，好像你知道说那个答案可能是什么，或什么上密耶可巴，或者是上我不知道啊，有很多很多很棒的课程啊，有时候我也讲不出来，好，你觉得说。啊，我生命得到一种另外一种意义了，就是说我知道了，就是从我小孩子的离世，或是我父母的离世，或是我亲人的离世，或是说我自己得了生病，或是我事业得到冲击，或是怎么样啊，哎，我终于知道这个原来是一件意义，你知道吧？开始转化了，你知道吧？那这个我觉得还不错，你还有机会转化。有些人一辈子很顺哦，到50几岁哦，就是成大功立大业，他还很顺哦。跟各位讲，你人生很顺，你这辈子就是白来了。我再讲一次啊，你不要羡慕那些很顺的人，人生很顺是用以前的福报，你知道吧？我们讲说，照佛家讲法，用以前的功德吧，是不是这样啊？对不对？就是，如果你一辈子很顺，基本上你这辈子就白来了啊，很可惜啊。 但是你其实我告诉你，人生天线的重启就有点，以前从45岁左右开始接受重启，54岁开始重要开始转化，最重要是54岁加9就63岁，63岁干嘛？63岁是一个 critical point。如果到63岁你还不懂这个事情，知道开始要准备进入重启状态的话，基本上我跟你说没话啊，基本上不是代表各位哈，你们现在在观众席、听众席里面听的这些。你超过63岁，你也够一壶哈，你还来得及。为什么？因为你有来听这个课，你可能还来得及。我各位讲说，没有来听这一课的人，基本上63岁以后，基本上哈，我基本上都就认为说不是很容易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他人生所有事情都定型了，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他都定型了啊。为什么？因为他也生过病了，也经过冲击了，也干嘛了？但他就认为这样啊。像我爸爸妈妈都超过63岁了，我爸妈要妈妈要重启，我的爸爸妈妈要重启，机会。很渺茫，我不能说没有，几乎很渺茫哦。尤其是63岁，为什么？63岁以后，你身体都是往下坡走了啊。63岁，你身体几乎都是往下坡走了，除非你真的很懂得保养哈、哦，你能量还是非常具足，不然的话，基本上63岁你又没来了啊，没来，没有什么体力。就是像我们那天去，我那天普里嘛，本来看了一个民宿，哇，真的很漂亮，旁边是依山傍水的一个好地方。他就跟我讲啊，我看他问他几岁，他说他70几岁，我看不出来你70几岁。他说啊，他50几岁的时候住在这里了哈，开始弄那个民宿啊，弄得很棒啊。他说以前一天呢，一个小时可以把这个民宿整理干净，现在呢，4个小时可能都整理不完，而且他分好几天做哈，所以他不得不把这个民宿呢，这么好的地方民宿卖出去哈。然后那天我们就去看那个房子，就说哎要卖这个房子，为什么？因为要坐北来啊，对不对？体力不行了哈，然后体力不行代表说很多事情你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真的是这样。所以63岁，如果你还没有进入真正的练习重启这个观念。说45岁重启，54岁转化，63岁重启。我重启不是代表你那时候要重启，你要最起码知道这个概念，我要 reset， 我对这个生命要重新 reset， 我要知道说我这一个整个来到地球里面大概这个轨道是什么，我有一个概念，你知道了吧？你剩下的余生还能把握住，你知道是剩下只是来转这个，就是你的日子可以到，你的身体可能到不了哦。你也就如果你63岁才是要转你身体的气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跟你讲，背负啊啊！所以为什么道家要练童子身，就是为什么要练童子身，就是他在很小的时候才开始转化自己的身体的气脉，那可能还有机会，你知道吗？道家那个练身体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啊，不是所有人都办得到，我也办不到。但是你最起码你的认知，在63岁以前要达到一个状态，你几乎那个最高的认知能够抓到之后呢，其他。你就算身体跟不上也没关系啊！可是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如果各位你到63岁，你的认知还没有办法作为开启，天线还没有办法开启的时候，基本上我跟你讲，几乎要来白虎啊，来不及了啊！72岁就会开始恐惧啊，因为身体更差；81岁开始茫然啊；90岁就无奈了啊！如果能够活到90岁的话，人家会说你是人类了，人家会说你这个好命了哈、啊！你会活到90岁，可是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你很无奈，为什么？因为你在45岁重启、54岁转化、63岁重启的时候，这段最重要的黄金时间里面，将近有不到20年、18年的时间里面，如果没有 catch 那个 point 的话，你90岁，就算你是个人类，我跟各位保证一件事情，你根本就心慌的不了，你好怕死，你知道吧？越来越怕死。从72岁开始，你每天都很担心哪一天不小心会怎么样就死掉。所以你看我爸爸妈妈吃什么都很小心，为什么？因为我爸妈都很怕死。呀，真的没他走一步，你看我爸爸现在的行动不是很方便嘛？他每走一步都非常非常小心，他怕他自己摔跤，因为他知道他摔跤就要坐轮椅了。我现在我爸爸其实已经某种程度上常常都要坐轮椅了，因为脚已经不行了啊，一样。所以72岁到90岁这段时间里面，你越老的过程，如果前面你没有知道生命中的冲击，不管是你离婚、得癌症、少年这个创业失败啊，青年创业失败。或者是说你人生到什么冲击，你不知道那个后面带来礼物的时候，你54岁没有办法让你自己对于这个认知开始做180度大调整，然后甚至可以调整完以后还可以上升，你知道是吧？改变你的认知，提高你的温度。63岁开始，你重启你的人生，重启人生不是变成你身体变成另外的状态，是你的认知开启了，你慢慢可以这辈子你这样你才能对得起你这辈子成为人这么样一个宝贵的身体的一个真正的目的啊。如果到63岁你还不懂得重启这些概念的时候呢，我跟各位讲，剩下的余生就是恐惧、茫然、无奈 啊，就算你是102岁的人类，105岁的人类 ，so what？ 啊，你只是一个肉身在那里，看起来很健康，那又怎样呢？啊，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结束以后你要去哪里啊。所以这个天蝎的重力，这个九宫格哈，就是我自己讲的了哈。那从9岁开始关闭天蝎，就是一个完美的升级，是为了做后面的转化提升，做好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备哈。那所有的天蝎的关跟开啊。关跟开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还是我在所有的课程里面讲，关键在那个松，哦，松。你所以你在练习声音的共振里面，在开在这个情绪转化的那个八字真言里面，你要常常练这个松哈，哦。那今天我就没办法这个，我今天本来要练习一个方法啊，我今天练习一个方法，你们听听看好了，就在我们做个课程的结尾好了。松要怎么听啊？哦，我因为我在线下课程里面有，因为线下课程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发一个大花，让免费让大家试用啊，所以你们在线下听不，你们线下你们现在没办法听，没办法试用啊。你先听我的声音啊，我啊这个声音啊，啊这声音哦，第一声是单纯发的声音，第二声我会把大花放在我的发声的部位啊，发声的部位，你们去听一看那个声音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先喝口水。好，我先单纯发啊这个音哈，吸气啊，好，我现在把大花放在我的发声的部位，就是在声带的附近哈，我再发一次。各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出来哈，我自己感受是很明显哈，但我不知道我这个 iPhone 的麦克风能不能够表现出来这个声音的共振哈，那个透过这个麦克风，还透过你的小喇叭，不知道听得出来。我发一声呜，你听看啊，这是没有大花的声音。好，我放在声带的部位。哦，各位不知道你听得出来听不出来，那声音的那种厚实度跟这种沉稳度，还有那个整个力道共振感都完全不一样哈，所以为什么那个Yvonne啊，就是讲那个声音的作者那位法国人呢，啊，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感受哈，啊？当年我第一个在海外卖到欧洲最大的订单就来自于他哈，啊，他就是这样来发声啊，来疗愈他自己跟疗愈他的病人哈，啊。然后我发一声，大家听一看，嗯。好，我把大花放在发声的部位哈，就是声带的附近。嗯，好。那一样啊，就是如果你在情绪转化部分，我每次都会教哈，就是我知道大家练习的人我不知道多跟少哈，那有些人很好，我很感动啊，就是他竟然可以练习到30分钟哈，就是你发完七声啊、七声呜、七声木完以后呢，然后你安静下来哈，刚开始的时候你把你耳朵打开听自己的声音啊，如果你有大花的话就放在两个手中，你劳宫穴的部分，然后你就自己安静下来啊，安静下来干嘛？觉。啊，不是要觉察什么啊，不要觉察什么，就是放在一个觉这个字啊，觉，就停留在觉啊， 慢慢体会什么叫做没有念头的状态啊。你一旦想到什么，就有时候你会跟着念头一直走一直走啊，会演一个故事出去啊。你只要觉得你自己跑掉了，你只要觉得你跑掉了，其实你觉得那一刹那就回来了啊。我常常讲这个概念，你慢慢去练习，然后你慢慢在你安静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安静的时候不断练习这个觉察能力，你才有办法在眼睛睁开的时候，或是以后你练习怎么样戒酒啊、戒烟啊、戒色啊、戒什么东西的时候啊，其实戒这个概念基本上就是有问题的啊。就其实不用戒啊，你只要能够觉察那些东西，其实到最后根本就不会影响你啊。就是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活生生流动的，不是靠那个戒，就是我卡住把它消灭把它断绝。其实这个概念基本上对于情绪的转化来讲，对于这个，就它是一种控制的力量。控制的力量要你只要管理要控制，就是基本上就很容易再复发啊。所以你最重要的是说，你把你自己的觉察力拉高，你回来看你自己在抽烟、在喝酒、在性成瘾或在什么东西，你知道吧，都一样。你会慢慢发觉其实这些事情根本就再也不影响不了你，不管你抽不抽烟，不管你喝不喝酒，这件事情不会再影响你啊、哦！这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啊、哦！包括你的情绪就算再起来没有关系啊，对，你看着你的情绪，觉察你的情绪，到最后这些情绪跟你没有关系，你知道是吧？到最后你就看着你要跟这个情绪合作或不跟他合作都可以，都完全看你自己决定，好吧。那我今天简单先分享到这里哈。那你们如果要问题的或者想要分享的，你们可以上来好吗？
Jack 老师你好，就是谢谢你刚刚示范的阿乌恩三次，还有跟使用大花的差别。然后我有一点点小问题是，我觉得放了大花之后，您的声音比较浑厚。然后另外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我的后脑勺在痛呢？就是当您使用大花的时候。
然后就是共振的力量不一样了哈，就是说一般来讲啊，你会有感受哈、啊、比如说我讲话的声音很多人听就睡着了，或是你讲话的声音，各位哈，我在讲啊，你不要把我神格化哈、啊、我就是一般人哈、啊、但是我知道我声音有一点疗愈的功能，但是我最重要不是在讲我的声音，最重要是我希望大家练习到你的声音也可以能够自己疗愈你自己，这才是我真正跟大家分享的目的，也是为什么开课重要目的不是来成就我，是来成就你啊。所以我刚刚讲话，我刚刚发声，你有大话你可能就感受得出来，尤其是如果你不是透过我这个麦克风，你真的在我面前听我声音的时候，你那个穿透的力量更强哈。那为什么你后面会有感受，就是它开始有些共振嘛，有些转化嘛。那一般有些好转反应基本上来讲都会先让你有点不舒服了哈。那有些人是一下子也会很舒服，也不一定，就每个人看共振的状态，也或许有机会也能够帮助到你，好不好呀、yeah, 那谢谢你的分享跟体会，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就到这里，谢谢老师。
好 ,Carrie 请说。
Hi, Jack。我要问，就是因为你说每九岁一个阶段，然后你读漏了27，所以我想要知道27的话是大概怎么样？
哦，问得很好。等一下啊，哦，抱歉，是我这个表弄错了，没错，27岁是开始进入家庭的观念啊、哦。然后我们家27之后呢，27之后我这个表我抄错了。我从那边抄来抄错了哈，对啊，27岁是家庭了哈，那延后了，36岁开始冲击，那这个我下次重新调整一下，就是你讲没错啊，就是九岁，你讲的对啊，那你观察力很好，对啊，是我讲的太快了哈，就是27是家庭，然后36岁开始冲击啊，所以一般来讲36岁我们开始接受冲击啊，45岁开始转化，然后呢54岁开始冲击，然后冲击这过头以后，到63岁如果还没开始的话，那就有点可惜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哦。谢谢你的提醒，非常好。你讲没错，是我抄错了。我从我那个上课的那个抄过来的时候少抄27岁啊，很好，谢谢你。除了这个问题以外，还有吗？
嗯，目前没了耶。
啊，很好。
哎，太同学好，那个您刚才讲到这个一个放的那个音乐叫张 Blair 还是什么？那个
张白啊，
他的歌。张八呀，他的歌的主要功效是什么啊？这是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您这个今天的这讲的这个命数和平宽，那命数，是不是刚才讲的这个98 这个27，这个36，这个是命数。
对，是的。
嗯嗯，
是的，是的。那 John Bayer 的歌声是这样哈 ，John Bayer 是这样，因为你知道，我不认识，不认识 John Bayer 哈，就是我有他的 CD， 我有他的黑胶哈，但是他是算是一个很老的歌手了哈。那我不是故意要介绍老歌手给大家听，就是说他这些曲子在他成长的历程里面是有很多的，我个人认为啦，他也突破了很多的限制，还有很多的这种怎么讲？就是因为你知道当年那时候他那个年代来讲蛮多都是 hippie 的了啊，那他们对于这种这个身心上面的突破也有他们自己当年他们自己的一些他们自己的维度了，所以他尤其在清唱的时候那个能量啊，如果你有去感受到，我看明天有没有机会我在Facebook 里面跟大家分享哈。比如说他另外一首歌好了哈，我先放给大家听哈，你们现在听听看，这种我们片尾可以再放一次，你可以听一看，我放一次给大家听，有现场的。好，我只举这个例子来跟大家讲说，这个不是说他这个歌是多久或多老的问题，就是我是听的这个情，我听音乐是听他这个，其实我很少听，音乐里面到底他的那个歌词的意义是什么，我很少去查，真的，这很抱歉，有些人啊，我根本连作曲家是谁演奏者是谁，包括江拜丹我认识，但其他我有些人我根本不知道，甚至歌名是什么里面的词曲的内容什么我都不知道啊，我是听那个。这个声音的整个共振里面，包括我可以听得出来那种感觉，就是你从作曲家的这个意识状态，跟演奏家的意识状态，跟这个录音师的意识状态，跟到最后这个整个播放品质的状态，跟最后聆听的状态，这五个状态里面，我选出来觉得我认为可以帮助大家情绪转化或身体净化或意识重启的音乐，这些音乐大部分都比较不是那种时空陷阱的东西，时空陷阱的东西都很好听，你知道吧？很好听，你会在炫在里面一直炫一直。那我听这个东西都比较重视流动，你知道吧？我常常希望说带给大家的曲子是你听完了以后情绪会感觉会流动，甚至你会觉得你心会松开来，你知道吧？因为我讲的这个身体进化、情绪转化、意识重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松开来，你知道吧？把你原来打结的地方能够松开来，而不是说你原来已经不是很紧的地方再给你揪紧一点哈。当然，如果说短期的这种音声疗愈效果，有时候达到这种功能哈。那目的来讲，说我选的这样，但不是John Bayer所有曲都很好哈。你知道我意思吧？我选一些我自己认为我自己这样，我在我目前维度来讲，我听了觉得还不错的一些曲子，在 Facebook 或在 YouTube 里面跟大家分享哈。希望呢可以给你一点不同的体会，好吧？这是我的观点而已，给你参考，好吧？谢谢 Grace 哈。不然我们回答你的问题，不小心打掉了。
我想问一下那个歌手的名字，不过没关系，我到
没关系，明天我会在 Facebook 里面分享给大家，好吧？谢谢你哈。好，来下一个叫 Purple， 你好。
Jack 老师你好，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9岁、18岁，然后27岁，就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阶段。
对，
那就是我自己观察我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我就是好像会比较提早一点，就是我在30岁以前，
没错
遇到很多冲击，就是比如说我20几岁的时候，我就遇到我妈妈癌症，然后就是有医生就是跟我说，就是我就是比别人还要提早遇到这件事情，可能一般人大概要40几岁的时候才会遇到，然后可是就是我提早遇到，然后还有各种冲击的状况，比如说我大学毕业，我就应该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好像就是可能遇到一些我觉得不太明白的状况，然后就有机会遇到宗教，然后我就有投入宗教的部分，就投入佛教，然后也就是学到很多佛学的一些知识，可是我也有进到寺院里面，就是差一点就是要出家这样子，可是我当时又觉得好像这不是我要的，然后我30岁就是离开寺院，就觉得好像没有像我之前所 依循的那个宗教的力量就是这么的严肃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我觉得那好像也不是我要的。然后到我30岁就是离开寺院之后，我突然有种很迷茫的感觉，就是会觉得好像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就是会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我现在方便问你几岁吗？
我现在应该是33、34。
OK， 好，谢谢。那个慧敏，可不可以先把麦克风先关掉好吗？谢谢慧敏。哎呀，谢谢，很好。Purple， 我觉得是这样啊。刚我讲那些时间，事实上是一个概念啊，不是代表每一个人都这样。9岁、18岁、27岁，是代表是说我们天线一直关，一直关的目的是代表后面有很大的礼物。那你礼物早点到，那也很好啊呀。只是说在当下，我们不会觉得那礼物很好的。比如说你的家人得癌症，那算什么好礼物啊？对不对？我觉得我自己搞不好因为这样学业中断，或搞不好因为这样我要花更多的时间照顾我自己的妈妈，我没有时间去谈爱情，我没有办法时间去环游世界，或者就没有办法出国念书，可能就是因为家人有这样一个牵绊，所以我原来计划全部被打乱。OK， 我觉得是这样，你就是。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说我假衰哈，我这么倒霉哈，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说真的，如果你可以从我今天的课程里面跟你所分享里面，你重新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冲击，这个冲击就是来打开这些框架，让你天线重新开启的。但是你刚刚讲的说，比如说你的出家哈，你想出家，那都是一个，你知道你要出家这个念头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你知道吗？你会想要到出家这样的一个想法，到最后你要再放弃出家，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的机会。我对不起啊，我不是说你鼓励你出家或不鼓励你出家，这个重点不在你出不出家，重点是在于你说你这个在这个转折过程里面你内心所受到的冲击。因为你可能承诺了，依照你要出家这件事情是一个下了非常大的承诺，可是后来你决定不出家的时候，你要打破你以前的承诺，然后你知道你要还俗也好，或者说你决定不出家也好，其实这个东西真的，你如果你看我阴声语录，我以前讲说你永远不要批评你自己，你知道吧？就是你每个当下都是你内在有个声音，你决定，就算你今天出了家也没有关系，就算你今天不出家也没有关系，重点不是在你出了家或者你不出了家，是重点是在于说你对于接下来你做这个决定以后那些冲击对你来讲，其实你要知道说它就是来让你能够提升你自己的，你知道是吧？那回过头来就是你觉得都比别人早，你可能到最后你会觉得很迷惘，迷惘没有关系啊，迷惘也是一种状态，就是我可能自己觉得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像我说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就照我情绪转化的方法，你先把身体进化好好练好，然后你慢慢的把情绪转化的时候呢，你安静下来的时候，那个答案会告诉你的，那真的很神奇的事情。你知道我们人类就是太波动了，我们念头太浮动了。有时候你把你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就把它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呢，你那条路自很奇妙就自己会出现呀，那个答案会浮现的。可是你现在就是要急于，可能要急于找一个答案，或是说要想要干嘛，就有个什么样的就叫，这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就照我这个课程里面，或者说在我这个 Clubhouse 里面建议的，你回去多练练看。你真的有问题，你在 Clubhouse 在那个 LINE 的官方账号问我一些，然后就我能力所及，可以给你一点点导引，也不是说给你正确答案，因为你要慢慢去。你还这么年轻嘛，才30几岁而已。那以后呢，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结婚进入婚姻，或要不要决定进入家庭，或要不要决定成为一个人母，那都是你的决定。那个东西，有你自己的安排了哈，有你自己的安排。那你慢慢去体会这个中间的过程。那我很开心啊，你最起码34岁你会问这个问题啊。假如你今天到73岁，你搞不好你还不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你还在忙忙混混，还不是很清楚。就是说，你会觉得自己过得很好啊，你会觉得我自己儿孙满堂啊，你会觉得我自己健康也不错啊，对不对？其实就这样而已，你知道是吧？他其实就这样而已啊，就这样而已，有没有好？但一般世俗的眼光觉得他 wonderful， 给他拍拍手，他已经很棒了，对不对？他已经完成人世间很多的事情了。可是你不是啊，你在34岁就体验到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非常恭喜你。而且我觉得你有这个能量，有这个体会，有这个勇气去 去面对吧，呀，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要是 我自己都觉得，当然我三十四岁也蛮惨的了。说真的，我那三十四岁也蛮惨的，对啊，我三十四岁差不多那时候也重叛亲离，那时候我外遇嘛，我偷吃嘛，然后我被人家这怎么讲，就是也非常惨了，我也非常惨。那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也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我也赔了非常多的钱。呀、yeah, 对啊，我这辈子赚非常多的钱，也赔过非常多的钱啊、哦、就是就人生大起大落很多次啊、哦、到现在为止来讲，我非常非常感谢过去所发生的所有事情，但是在当下来讲真的他妈的很难过的啊，知道吗？真的那个 suffering 是很痛苦的呀、啊、但是你要过了以后才知道，所以在那过的当中当过程当中呢，我希望说，如果你在 Clubhouse 慢慢在跟我的课程里面，如果你能学到一些东西，或者运用一些东西，真的在那个当下发生的时候，那个冲击或许会比较少一点啊。那少一点不是代表说那个力量会，那个力量只是转化成，因为什么？因为力量还是很大，对一般来讲还是很大。但是因为你现在的维度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呢，你会比较快速的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冲击，甚至你会用另外，而且这个冲击可能你可能以前会在里面痛苦个五年、三年，然后变成一年，那甚至你可以减短到三个月。或是一个月，甚至一个礼拜、一天，你知道是吧？就看你自己对于那个冲击的认知，在转化的过程里面带给你的力量是什么？好吧，我们一起重症学习了，好不好 ？Purple， 你非常好，也给你很大的支持跟鼓励。
嗯，谢谢 Jack 老师。就是我觉得，就你每一句话，就是都有给我很大的鼓励，因为其实那时候要出家。真的要下很大的决心，就是你必须要放下一切世间的事物。然后进去了之后，我发现，因为那里我发现，看到很多，因为毕竟都还是人嘛，所以还就我发现有一些状况，我就觉得好像不是我要的。后来离开了，然后离开了，我就觉得我。已经不知道就是要用什么样子的视野跟角度去看我接下来面临的一切，然后后来我就是就是会有一些很多不适应，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全部重新开始，就是我所有的财产全部归零，然后就是真的是重新开始，对，然后。这是一个蛮大的转折，可是就是我妈妈癌症的时候，我也有机会接触到非主流的医疗，所以我听到Jack老师上课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因为我妈妈在癌症的时候，她也是选择非主流医疗，那就是也是不是走一般医疗体制，就是开刀化疗，因为那个会不是根本，会更加速她的死亡或是她的痛苦。对，所以我就是听到Jack老师的课，我几乎每次都来听，然后也有就是虽然没有每次练习，可是在情绪起来的时候，最近有在练习觉察，虽然还是会有情绪，可是我觉察到我当下就是在生气，我就会有点就是有点清醒，就觉得为什么我要生气，然后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道理，然后那个情绪就会比较趋缓下来，对，就是很感谢 Jack 老师这样。
没有，也谢谢你了。这个，哦，我特别澄清一下哈，我不是非主流了，我也不是主流，我是说我对于医生都很尊敬的哈。那我也不是医生啊，所以我没办法对癌症有对医生任何看法。我在癌症的看法是说，上次我讲过嘛，我觉得癌症我选择有我的认知啦。那我认知是我觉得国家卫生研究院跟那个清华大学那个研究是我认知的，所以我就那也是西方的医学所看出来的对于癌症的看法啊。那个他们说癌症是一个新陈代谢的疾病啊，那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认可的，所以我一般来讲在生理进化里面我都会朝这个方向去进行啊。那一般的癌症怎么认知，我觉得我尊重西方主流医学的一些判断啊，就像包括对疫苗也是，我都很尊敬啊，我也很尊重啊，等于我不是医生，我没有资格谈论这真正的医疗上的事情啊，我只能跟大家谈一谈什么叫做有品质的共振，大概是这样啊。好啦，慧敏请说。谢谢 Purple， 你很棒，谢谢，我觉得很棒呀，我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
谢谢 Jack 老师。
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在LINE私下问我哈。 慧敏，你请说。
好，
你好，你好。
我第一次进来，然后最完整的听完。我今年已经快要接近60岁了，但是我可以证明说，老师说的那个时间点，45岁所接受到的重新的启动，哇，是上天给我最大的礼物。我想我进来是要证明这个老师说的刚好印证在我身上。那呢，刚才讲到木火土金水，还有工商结子音乐的那个疗愈这个部分，我想用最后2分钟的时间，用唱的方式，让大家觉得说那个声音的疗愈也在我的身上发生了，还真的蛮疗愈。2分钟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哈。
嗯，可以啊。
哇达呀那萨哆呀哆那，伊达那嗦达呀达那，伊达达嗦哆呀哆那那，伊达达嗦哆呀那达。一沙一沙沙那呀哆哒那哒，一沙呀哆那沙一哒那哆，妈妈哆哒沙那呀那哆。我要跟大家分享是，有一天我忽然间发现26个字母里面。21个子音的母音字母所可以创造出来的很多的变化，它变成了这样子的流动，进入到我的内心里面，就这样子到现在。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是，这个老师说的真的不是子虚乌有，它真的就在我的身上发生了。谢谢。
谢谢慧敏，你的声音很有流动性，我能感受得到，我觉得非常棒啊。那而且我很感佩你的地方就是，一般人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哈，要能够公开的这个唱歌，我觉得这个勇气也是非常难得的，还是要给你拍拍手。非常谢谢你的分享呀，我觉得你的声音，其实我们讲说好不好听啊，不是在讲那个歌唱技巧，是这个声音的流动性啊，就是如果你听得出来的话，我觉得慧敏你的声音很好哈。那不好意思啊，我知道台下人在举手啊，因为我们过了12点了哈，那基本上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告一个段落了哈。那今天晚上我们告一个段落，我们一起打开了更深层的耳朵，提升了一些听的能力，让我们继续探索声音的力量。我是杰克，我们相约。Sweet 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我们下面有我们很多的平台里面都有我们精彩的内容哦，记得开启小铃铛哦。